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育才中文学校或者是育才学校的黄老师。那黄老师呢，可能很多人都对他不陌生，但是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请他做个自我介绍。那么，黄老师您好，请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雅秋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雅图育才中文学校的黄老师。我是在国内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呢，继续到美国来上学，学的也是教育方面的专业，然后在国内以及这里一共将近20年的教学经验。然后我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育才中文学校，统筹学校的内部管理和一线教学的工作。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自我介绍。那么从您的自我介绍当中，当然我们可以听到您本来就是学关于教育方面的这个专业的，那么到后来呢就进入了教授中文的这个领域。那在国内跟在美国同样的都是教中文，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在国内教中文跟在美国教中文是不是有一些相当不同的地方，或者是略微不同的地方呢？
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不同，差异很大。对，虽然说教学经验是两边都很需要，国内的经验拿到这里非常有用，但是呢文化背景还有教授的对象其实截然不同，年龄其实是一致，但是教学方法都非常不一样。因为毕竟国内的这个它是自己的主要语言主要科目嘛，在这里中文可以说有很多家庭视它为课外班二外。就像在国内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学英语很痛苦，对。那在这边呢，很多孩子学中文就觉得是挺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这个对相对应的对于老师来讲也带来了一些教学上的难点，对，主要是在教学手段上，还有教学最后的效果上，千差万别，非常不同，这是国内和这里教学的主要一个不同，对。
好的，谢谢您的答复。那么我也在想，在国内您教的是等于是正规学校的
语文，对，
语文。那么在美国呢，您是教的是中文学校，也就是说在正规的不管是小学或者是中学之外，是课外去上的课，对不对？
对，
那
国内是全日制，然后这边是培训学校，相当于是，对，课后班，其实就是相当于课后班。
对，
因为
对学生跟对家长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是的，就是课后班。这里的很多家长他学习中文也分很多，有的是他觉得我只要有这个环境，让小朋友有听说读写的机会，还有的呢就是说他们是正儿八经想把中文学扎实，就当成双语学习来学的也有，还有一种呢就是纯粹课外班，就是希望他中文不要断就可以了，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目的。所以这也是结合到刚才您问到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在教学方法上啊，教学成果上它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在当然学生的这个程度上来说也应该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在国内可能都是不管是一年级啊三年级五年级 同班的同学程度当然是有高低，但是差距可能不会像在美国孩子们的同一班孩子们的差距那么大，对吧？
嗯，对，这个差距非常大。
那么在这种同一班的学生差距程度的差距非常大的时候，那对老师跟对同班的同学来说会不会造成困扰呢？
嗯，这个因人而异。对，对于这个呢也跟学校的一个管理和设置有关。我们学校是基本上把同水平中文水平的家庭以及他的语言背景相同的家庭放在同一个班。那么中文水平那不是按年龄，所以年龄是有差别的。可有可能一个班里有七岁的孩子，也有九岁十岁的孩子。对，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些考量。
是，听起来这样子的一个班的学生的组成反而不太像小学中学像大学的学生了，因为大学的学生常常年龄的差距比较大一点。
对，根据科目来分。
对对对，小学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比较多一点。那么我自己在就是社区学院社区大学也曾经教过中文，那么也是同一班的学生年龄可以差距很大，程度也可以差的很多，所以我能够模拟您的学校里面的一些感觉，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不一样，因为我教的学生年纪基本上比较大，因为就是已经进入了社区大学，至少是十六七八岁以上的。那您的学生的年龄段大概是怎么样呢？
我们学生年龄段最小的是四岁，启蒙，中文启蒙，识字启蒙。大的有初中生，就是比方说准备备考 AP 啊这些学分制的考试的，就是越到上面越少嘛。一般就是下面这个年龄段比较多，因为他们刚刚开始学课外班，也不是那么忙碌，对，基本上可能小学这一块人会比较多一些。
感觉上是有点像金字塔，就是初级
的
学生比较多一点，但越往上走就越少。
对，是的，能坚持下来的也不是所有的人。
那么能坚持下来多半是因为学生本人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家长的关系呢？
都有。家长的关系占很大一部分。对，当然孩子也有，孩子觉得他对中文还是有点兴趣的，至少不逆反不反感，他就会坚持。但是我也听到很多家长跟我说，就是啊我逼着他的，他最后一定要让他选 AP 考中文。前几天啊，我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前几天我那个高年级的班上有一个孩子，他已经七年级了，其实他还有一年多就要备考 AP 了嘛。然后他爸爸大概是自己做 business， 然后跟国内也有交流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爸爸说你要好好学中文，一定要学下去。然后我说哦是吗？你跟你爸爸有没有交流？你有没有问为什么？他说我爸爸说了，因为美国的人力成本太高了，以后你继承家业在国内 hire 员工劳力方面会有一点优势，所以你一定要把中文学好。然后他觉得自己无言以对，他觉得他爸爸说的也很有道理，很可爱。对，然后所以他们也在认真学习中文。
不过我觉得其实也要看他们的年纪有多大，如果他们还很小的话，那到他们长大可能情况也未必像现在这样，对，人力成本至少我觉得可能有所改变。
对对对，就是每个年龄段可能他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和理解也不一样，感受不一样。
那么请问您在这个育才中文学校最初级的这个学生，也就是启蒙的学生，您用的大概是什么样的教材？是一开始是教识字呢，还是一开始教拼音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课业的安排呢？
我们是四岁到六岁之间呢，我们用的是启蒙的教材。这个其实大部分内容是我自己写的，以前。 对，然后就一直沿用到现在，比较适合这个低龄段的孩子。我们低龄段的孩子是不学拼音的，不学拼音，因为这边的孩子在学那个自然拼读嘛，英文的自然拼读非常容易就是混淆，对，所以我们不教拼音。那这段时期的孩子，他学习其实能力很快，加上在家里讲中文机会也很多，和他接触这个中文也很多，因此这时候他可以大量的识字，因为他的输出很好，所以你大量的给他输入，然后朗朗上口，把一些儿歌啊、课文啊、短篇课文给他读出来或者甚至背出来，这个其实对他们的语言启蒙还有他们的识字兴趣。有很大的帮助，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理念之一吧，然后等到六七岁孩子，就是他们那个英语的自然拼读已经学完了，或者说已经学了比较扎实了，那么这时候就是可以教一下拼音了，那其实我一直觉得拼音是一个工具，对，他如果说单纯的教他呢，也会很枯燥，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教拼音的时候，也结合别的课文内容啊，或者文化内容一起来教，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的，那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输入跟输出。那您的学生如果是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中文的输入比较多的话，那么您要在教学让他们再去学习，不管是识字啊什么都比较容易，他是儿歌呀，唐诗啊，什么朗朗上口也比较容易。但是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平常在家里比较少说中文的机会？那么在这个输入输出方面，他的这个比例就不是跟大多数的孩子一样的呢？
对对，其实这个对，您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学校呢是分两种课程的。就是说，一个叫 non-heritage，一个是 heritage。就说，家里比如说是混血家庭啊，或者说父母有一方不说中文的，甚至两方都不说中文的，不懂中文的，那他们的这个上课的这个教材稍微要简单一些，也就是说输入也没有那么难，然后自然的，因为他输出就少嘛，所以你输入也不能太多，这样呢正好有一个 balance，小朋友就会比较容易接受。然后家里讲中文的孩子呢，他的教材要求也会高一些，但是他因为输出也多，他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然后我们还同时穿插写字啊，这些都是输出，那么这个non-heritage 的孩子呢，就是说他其实他需要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因为像这样的家庭呢，他觉得你至少得听懂中文，你的口语能够要说得好。这是家长比较重视的。你如果说是听也不会，说也不会，然后一直在讲怎么识字，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对，因此就是这两种课程的这个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都不一样。
是的，您说到这个 heritage 跟 non-heritage，让我想到在至少在华盛顿大学的这个中文教学是分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班，可是在我从前教的这个社区大学就没有这样的分别，所以呢，就是有刚才的这种困扰，有的学生他可以有机会在家里说，那有的学生是不但是从零开始，而且他也没有机会在课堂以外练习，除非他自己去听录音模
对，
仿，就是
是的。
这样就学习比较辛苦。那么在您的学校里面，孩子没有这样子的困扰，其实是相当幸运的。那么您在学校里面有多少不同的班，有多少孩子呢？
对，就是说我们分几大类的，就是不同的教材、不同年龄段的班，对，有线上线下都有，然后我们有两个校区嘛。对，主校区在 Bellevue，分校区在那个Bosso，就是 Woodview 那一块儿北边儿，对，就是有几十个班吧，六七十个班，对，这样，但
所
我
以，
们大部分也都是小班，
差不多15年的时间，您的学校已经扩展到这样子的规模，实在是相当不容易。那在管理方面，可能两个校区就需要有不同的，或者是更多的工作人员嘛，不只是老师。
对，就是一个团队。对，我们有好几个助理老师。但是说实在的，这个管理这个东西啊，其实也是有所变化的，你也是不断积累的。现在其实我还在摸索，想有时候经常会反思啊，这样怎么做，怎么去管理，怎么跟别的管理人员协调，怎么分配是最佳方案啊，又能就是说有效管理啊，又能就是大家都合作愉快。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是，听起来确实是相当的不容易，因此呢，也让我难免想要请教您，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开办这样的学校？一开始是有什么样子的动机，或者是什么样的渊源，使您有这个怎么说，有这个热情，有这个理想，去开办一个中文学校呢？
谢谢雅秋问我这个问题。对，其实回顾以前呢，真的就是我还记忆犹新的。因为我以前呢在别的学校教书教课，然后呢同时因为我对这个也挺感兴趣，有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别的文章啊，或者我们北美孩子学习特点啊，然后就说我自己来写写教材吧，还挺喜欢写的。因为平时要备课嘛，你备课你就要准备大量资料，那一样要写，我就同时就写了一些课文啊，儿歌啊，然后又发现在教学当中，哎，这个方法好像适合北美孩子，海外的孩子。那就这样写着写着，自己呢就积累了一定，就是说这个 curriculum 这方面，就是教材的一个基础。后来呢，就是当中我也换过工作嘛，然后就是当我离开那个工作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有联系我，很希望让我教他们孩子中文。对，因为呢，一方面我对这个教学一直有 passion，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非常喜欢，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自己就是在教学方面，我觉得自己是有一点天赋的，就是说，自己可以，在某一个这样一个领域，我自己会很喜欢去研究，然后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成果。当然，这当中还是在不断学习，但是至少我对这一方面好像感觉自己有点灵感。那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先开一个班啊什么，然后开着开着大家就很信任我，对，孩子很喜欢，所以后来就说哎，注册一个公司，就这样就慢慢就这样起来了。对，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顺理成章一步一步吧，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多想，我从来没有想啊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学校要怎么样，然后有什么规模，从来没有想过，反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到最后就是这样了。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这样子的答复。其实呢，听起来是好像顺理成章，但是其中一定有不少的困难。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呢再接着谈您的学校的开办以来的各种的状况。
好，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老师，育才中文学校的黄老师。那么在我们刚才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一些关于中文教学的问题。那么在接近第一段的结尾的时候呢，我问到了为什么黄老师会想到在差不多15年之前创办这一个学校。那当然黄老师说了很多，可是呢对我来说，我也曾经教中文，偶尔呢我也听说别的中文老师呢有学生，就是私人的学生自己在家里教学生，或者是在学生的家里教，而很少有人就开始有一个班，甚至有一个学校。那么黄老师虽然说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从教学一个老师到一个管理者，一个行政人员的这个过渡，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容易。不知道黄老师当初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阻碍等等的。
嗯，好，雅秋每次都问到我心里去了，好像有很多故事一样。就是这么多年吧，肯定是有很多困难的。对，其实它其实也是分阶段性的。比方说学校刚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管理人员啊，还有一些内部的这些设置啊，因为一开始没有经验嘛，一开始只是说你一腔热情是在教学，教书，但是你要管理这么一个公司，一个学校，你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15年前的时候我都很年轻，我自己都没有孩子一开始，所以就是说很多方面可能觉得自己也不是很成熟，所以这当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比方说你遇到老师离职，或者说你人员的流失率，对吗？这些都是一个老板，一个管理人员要面临的。对，所以像现在比如一些年轻的人，或者说新开公司的人，他们说到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哎呀，这都是必经之路，这都是很正常的。对，然后中间你看后来又经历了疫情，我其实前面又是生了两个孩子嘛，那在我的时间分配上，和学校的其他管理人员怎么合作，这当中有很多很多细节，都有很多困难，也有很多成长，然后就是又遇到疫情了，那是一个比较大的一块，然后我们怎么快速的应对这个疫情的这个现实状况，然后怎么当中又经历课件啊，还有课程的整合调整，就是大量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孩子又在家里，当然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家里人一直很给力，对，我先生一直很给力，所以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所以家里他也帮了很多，就是说在困难当中也有很多感恩的地方，那一步步走到后来，其实每一段时间你都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就是现在比如处理一些问题，比以前就要成熟很多，就考虑的更加周到，就各方面来讲，但是我觉得还是继续在成长，肯定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对，但是你就是说跟过去的自己比吧，你觉得自己就是很多方面进步了，对，就是成长了。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就不会这样想，但现在我就会这么做，这当中也是走过一些弯路吧。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人他怎么去看待一个困难，就说其实如果说结果是好的，你会觉得过去的困难都不是很大的困难，所以有时候也就忘记了。
是，所以我刚刚也在想，有没有曾经发生过您在犹豫，或者是觉得要放弃的呢？还是说从来都没有过？
我觉得有要放弃的时候，对，但是这种放弃就好像就是时不时的，就那种放弃，我就一直其实主要的是面临是我们家孩子教育的问题。对，因为我其实一直很注重孩子的家庭教育，父母的陪伴。对，其实我是不管我做什么工作，首先这一点我是这样的性格，然后我们家也是这样的一直这样一个理念吧，但是这 必定要跟我的工作冲突，尤其是我们做这种中文学校，时间其实基本上就是下午、晚上、周末，这时候其实孩子是最需要我的时候，就每每这个时候，如果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孩子有一些阶段性的 behavior 问题啊，或者说是身体生病啊，这种就是各种 mental 的 physical 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呀，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对，但是有时候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思想也在慢慢成熟吧，就是说我想一个问题不会太极端，可能我会觉得，哎，我也不一定要放弃，你可以找一个 alternative 的一个方式去很好的去 balance， 或者说你做减法就可以了。其实你只要自己不给自己加码，就是怀着一个平淡的心，佛系一点，其实你也可以自 balance 这样的生活，就有时候经常会这样想，对对。
您这个佛系说得很好，但是佛系呢，有的时候好像又稍微不够积极了一点。不过您刚刚也曾经提到，家人对您的学校是很支持的，当然是家人，首先是您的先生。那么除了先生以外，孩子们也支持吗？还是他们希望妈妈多在家时间多一点呢？
小朋友好像没有什么，也有可能他们还小，不懂得怎么表达。但是我陪伴他们，他们是很高兴的。另外一点呢，我是觉得育儿过程当中啊，谁陪伴的多，谁付出的多，其实孩子也跟他亲。就像我们家吧，其实我跟我老公付出都很多，说实在的，所以孩子没有特别的。如果说只有我一个人在付出，我先生都不管，那他们肯定就觉得，哎，妈妈跟我亲近的人不在家，然后爸爸一直陪着我们，他们就会觉得不开心。但是我老公陪着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也挺开心的，是因为他们跟爸爸也很亲，因为爸爸付出的也很多。对，所以我们家还好。但是就是说小朋友嘛，肯定是妈妈陪伴他们，他们也会尤其我搞教育方面的，所以就是说我也很怎么说呢，也不是说擅长吧，就是说我比较熟悉怎么跟孩子打交道，所以他们也挺喜欢我陪他们玩。对，还有一点我发现，因为我们两个孩子其实就是从小跟着我在学校长大的，因此他们就是说对我学校说的事他也很熟悉，有时候大家说起来他们也会一起参与。
是，大家有共同语言倒是相当重要的。那么不知道您是不是两个孩子对学中文，对在育才学中文学校上课都一样的感兴趣，或者是一样的投入呢？
这一点我觉得是跟父母就是对孩子的一个就是侧重点吧，还有从小的一个教育理念也有关系的。像我们家呢，就是一直还比较重视学中文的，加上我一直是中文老师，所以在家里多少准备教具啊，还有亲子活动啊。像我们家里小时候两个孩子，我们四个人一直玩西游记的这个角色扮演啊，这个就是他们从小就是耳闻目染的，所以他们尤其我们老大他一直挺喜欢中文的，老二也学的也还不错。对，就是说他们俩也一直在循序渐进的这样学，但是呢由于我太忙，所以我都觉得他们俩没有学太好，但是呢也是在跟着。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家在中文这一块两个孩子就是说至少不缺，他们一直也有这样的这个输出。
当然相较于您学校里的其他的孩子，您的两个孩子当然是我觉得最受到中文教育的机会最多。那么平均来说，在学校的学生就是中文的程度，在学校这么一段教育的过程之后，他们提高的这个有多少呢？比方说初级班呢就会有这个听说读写的什么样的程度能够怎么样，然后中级班又会有怎么样的outcome， 就是成果，这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呢其实很多方面的，就是海外孩子学中文呢他就是缺一不可，如果你想学好，一个是父母的支持督促，因为一周就学一次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身的兴趣，当然自身的兴趣肯定也是综合的， 还有就是老师的授课水平啊，他的责任心啊，投入度啊，这些都有关系。对，所以就是说很明显的就是学的可能分三到四个阶段吧，就是学的特别好的孩子，那这几点都满足的。就是说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也认真完成。然后父母呢就是在家里输出很多，不单是做中文作业，家长跟孩子坚持讲中文，这是一点。第二点呢，督促他写作业。第三呢，就是说一些别的资源，比如说听故事书啊，或给他们亲子阅读啊，或者说是社区里的文化活动都让孩子参与啊，这很多方面。像这样的孩子，属于学得很好的。像我们前段时间举办的这个全球朗诵比赛，那比较重视的家庭，他就会鼓励孩子去参加，然后爸爸妈妈愿意花这个时间去陪伴他们去复习背诵。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肯定就是学得很好。那也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不是他的 priority， 那但是呢也是家里一定要学的。那可能就是没时间做作业，但是也参与一些，至少上课是认真的，那这个可能是在稍微要弱一点。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情况。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都是跟平时的一个努力还有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系的。那目前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学校呢有系统的这个教学进度和教学大纲、教学目标。老师呢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就是要先来试课，然后要就是面试啊、试课啊，有的可能要面试两轮，还有这个老师的背景，他适合教哪一类的学生，这个我们都是要很细致的去分配。所以在整个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的教学质量就说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老师也经常开会啊、培训啊这些。对，包括一些家校的沟通和管理，这些我觉得都是缺一不可的。还有我们学校经常举办一些文化输出的活动，这一点我每年是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光靠一个星期一次然后回家做做作业，对于海外的孩子来讲不够。不够，就是说你要为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觉得哎，我每个星期在做这样不是很 popular 的事情，不是在公立制学校或私立学校、全日制学校也做的事情，他就会觉得没有联系，和我实际生活是脱节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真的就是必不可少。
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一点也相当的重要，就是孩子们不管是他跟学校的活动，跟他在公立学校上课的这个有没有联系，也关乎他跟朋友之间，他的朋友都不做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去做呢？也许他会有一点逆反，
对，
不愿意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比别人花多的时间精力去做一个。
对，尤其大孩子。
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在他朋友之间不会增加什么价值的这样子的努力。
他们会这么想，是的。
对，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您刚刚说要给他们创造环境，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周围的人如果给他们中文的环境，会让他们感觉学中文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或很有意义、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是的。
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师资的问题，那不知道在育才学校如果要去应征当老师的话，要有什么样的资格呢？是不是要有教中文方面的经验，或者是这个专业的训练等等？
是，首先呢，我们挑选中文老师，第一点就是普通话要标准，这个是硬条件。然后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说经验，这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学历再高，然后你怎么样certificate 再多，但你没有经验，我们就是说一般就是说不会考虑。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如果他是相关专业的，那就是 plus， 因为有些老师呢，你就是你不能说把他这个专业给卡死在那里，因为有些老师他不是学这个专业，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后来转了专业，又很有教学的热情和天赋，他又很努力，然后教学经验丰富，这其实一试课就知道了，基本上你看个15-20分钟你就知道这个老师大致是怎么样，他是已经很有经验，还是说值得培训，还是说还没有 ready。 对，
那您能不能够描述一下，就是您理想中的老师，您最会一看就觉得哇，这个老师我要定了，是怎么样的老师呢？他试教的时候是在课堂中让学生眼睛一亮呢，或者是吸引学生的这个注意力，能够让学生非常专注的学习呢，或者是他自己有这种肢体语言啊，表演的能力啊，或者是他在诠释教材，在他自己跟学生交流的时候有什么样特殊的能力等等，您觉得哪一个是最让您亮眼，让您觉得一定要这个老师？
对，这个因为我们经常有老师来应聘啊，每个老师都试课，所以也是看了很多。对，一般来说我马上确定这个老师肯定是要他的，就是说他的说课能力很强。对，就是说我课件给他，然后随便上一个班给他教，他马上就是没有什么困难，就是很流畅的能够教下来，然后上课呢也能跟一些个别孩子互动，
就是马上进入情况的感觉。
对，进入状态了，这一看就是有经验的，对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课堂管理能力。对，因为有些老师呢，就是说他可能他也能讲，他也很有水平，他能讲，但是呢下面小朋友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听了，那个老师不知道怎么办了，那肯定不行。对，因为首先说实话，这个 class management skill 是第一位的，就是说他首先愿意听你的，你讲的东西才有效，他如果不愿意听你的，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对对，就是这些老师会比较出窍吧，然后当然了，就是说他的沟通能力能看出来，他声情并茂啊，还是他是循循善诱的，就是可能每个老师的特色不一样，另外呢，因为我们学校也有不同的课程、不同背景的孩子嘛，所以在挑选老师的时候也会，比如这两个老师都很好，但是这个老师可能适合带 non heritage 的班级，那个老师适合带那个全中文母语的班级，对，
那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就是课堂管理。那么我知道有一些孩子，尤其是年纪小的孩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会特别长，他们会分心，那会跟旁边的小朋友说话等等的。那么这么一些不同的行为在课堂里面会不会造成困扰？那课堂管理是怎么样才会让这些孩子比较听话呢？
在低年龄段的孩子呢，因为线下课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小时，那么势必大孩子肯定要坐得住，小孩子就要难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是说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教学手段是有点差别的。像小年龄段的孩子呢，一个是他自己就可以拿字卡进行活动，那他手就动起来了。第二呢，就是我们有课堂游戏啊，这个课堂游戏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是组织教学的一部分，这是一块儿，那这一块呢，就是小小孩可能会多一点，就是穿插的啊，游戏跟教学穿插，那大孩子呢，就是说他可能又要写字啊，也会有一些其他模块的组织教学内容，对，所以这个就是针对不同的年龄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我们又到了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回来接着谈。
好嘞。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黄老师呢，在教中文的这个领域非常有经验，在西雅图也主持育才中文学校将近15年了。那么现在呢，已经有2个校区在中文教学方面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黄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这个主题。那雅秋呢，自己也曾经教过中文，所以呢就更觉得有共同的语言可以聊下来。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课堂管理，黄老师的经验如何？
课堂管理，对，毕竟教了那么多年书嘛，就是有一些经验心得分享吧。
是在我教大孩子的时候，课堂管理可能不像您刚刚说的小朋友注意力不能集中，但是他们比较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不想听课，有的时候甚至在课堂上睡觉，那么如果老师经常发脾气的话也不是一个办法，所以就只好不理睬。一个班可以有30几个学生，那么有一半的学生注意这个课堂在讲什么，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另外一半学生学不到什么东西，好像还是挺正常的。不知道您在您的学校里头，一般的学生能够学到东西的比例占多少呢？
说到学到东西呢，每个孩子不一样吧。你认为他学到了，不知道他学没学到，但是就说从我们自己的这个教学过程和教学经验教学内容来看呢，就是肯定是希望最大化的让孩子都吸收进去。对，那么在教学管理这个课堂管理上，不管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小朋友就是认真听，他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他认真听，首先他要对你有兴趣，他如果对你没有兴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专注。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这个孩子本身自己就不太专注，或者说他有别的事情分神了 distracted 了，这都有可能。但是就是说从总的来讲，如果说你这个课堂设计的好，老师讲的有趣生动，还有呢就是说你管理的好，那这个孩子就是说能听好的这个概率肯定要更高一些。这个课堂管理里面就涉及到很多内容了。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说到底是学到了东西还是没学到东西，这个要如何衡量？您在学校里头是用考试来衡量呢，还是用他们的输出，比方说他们的作业呀，或者是他们的演出啊，他们的文化活动啊，是怎么样衡量他们学到了没有，学到了多少等等呢？
有时候呢就是在课堂上就考核了，那这个考核呢是 informal 的，这种比方说老师讲了20分钟的课，然后等到我们做一个小游戏让他回答的时候，看他有没有回答出来，这就很明显。认真听讲的小朋友，专注的小朋友，他肯定就是回答的好一些，这就是第一轮的考核了。但我们不这么说，一说考核孩子也会紧张，对，我们用游戏的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作业了，当然是还有就是说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他中文语言表达，有些看他前段时间好像也不太说中文，但是最近开始哒哒哒讲中文了，说明他这个输入输出都 balance 得很好，量也上去了。另外呢就是考试了。但是考试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提前复习。 所以你不知道他是临时抱佛脚还是真的就是说他都掌握了。对，但是 general 来讲那肯定考得好的人，或者说平时一直好的人，他肯定是会考得好的。对，那平时可能不是那么认真，但是他很重视考试的，那也很好，那也非常好，所以这个也是能看出来的。
所以在您的学校并不是一个应试教育的这种方式来教学，而是让学生有不同的机会去显示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东西。
就是重在能力。对。
那么这么将近15年来，您在学校有没有什么非常让您难忘的事情呢？比方说某一个学生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两个学生之间有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家庭家长跟学生之间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有没有呢？
其实挺多的，但是要说最印象最深的也没有特别，但是我有很多学生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一开始不喜欢中文，小朋友比较抵触中文，或者说是他很大了才来学，以前就好像准备要放弃了，但是来了以后让他喜欢上了中文。像前阶段也有家长跟我说，我们课外班当中最喜欢中文课啊，这个是让我很吃惊的，因为这孩子年龄也不算小了，也有就是小学高年级了，课外班很多，我怎么也不会认为他把中文作为第一个的。对，像这种时候你就会很感动，你就觉得你的付出你的认真教学能够获得孩子对你的这种喜爱和信任，你就会觉得辛苦也是值得的。因为说实话做这个老师啊，尤其这个课外班是 academic 性质的，其实是很辛苦。对，要课后要看作业啊，备课啊，然后考试啊，要批改啊，然后当中还有很多细节。对，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印象很深刻的。
是，您刚刚讲到了很多做老师的这一行就是要面对很多的，不管是学生的学习、学生的问题、学生的作业、学生的考试，都需要批改，都需要时间。那么当初在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您是什么样子的动机，怎么会想要去学教育或者是就是这方面呢？从小就喜欢吗？有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事给您影响很大而走入了这一行呢？
对，其实这个问题还真是，因为我小时候呢就喜欢当老师。对，然后在我们楼里面嘛，小时候那时候70年代对吧，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小时候在楼里面跟小朋友玩，一帮我就是孩子王啊，一直是孩子王，然后就站在那个楼梯口，我们家当时是住在四楼我记得是，然后就站在四楼跟五楼之间的楼梯口当老师，下面都坐好听我讲课。对，一直是这样。对，然后其实追溯到，这是我妈妈跟我讲的，说我更小的时候也是，就是一帮小朋友坐在我面前，就像 circle time 一样。对，就是那时候自己也不懂事，但可能就从小我就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跟学生打交道啊，这样的。对，后来就是顺理成章的，就是学习了这样一个从事这个专业。对，后来又从事这个工作。但其实我在国内也从事过别的工作，比如像写文案啊这些也从事过。但是因为其实我到美国来还挺早的嘛，就是20几岁，然后到美国以后就一直是做老师，就是相当于对外汉语老师，以前也教过一些成人，但后来就是主要 focus 在孩子。
那么您刚刚讲到了从小就喜欢做孩子王啊，然后在楼梯口让一些小朋友听您说故事一样。
是是是。对。
那么在这种的氛围底下，当老师是一个感觉，那么当您真正的成为了一位老师，您觉得跟您的原来的预想有没有任何的落差？是不是觉得真的当老师更有意思，或者是比较辛苦，是当初没有想到的呢？
当时没有多想， 其实也还是一直很喜欢当老师，可能我就是天生当老师的。以前我还开玩笑说学校谁来给我管，我只要教书就行了。对，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当人成熟了，成人以后，你会想嘛，哦，原来老师你付出那么多收到那么少。就是你不是那种就是好像高配的这种行业，对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行业还是挺辛苦的。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会去那么想，对，这所以也就 as it is 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了。对，
其实刚刚您提到了付出跟收获，这个呢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当老师可以说是比较清苦的，因为不是一个酬劳非常高、报酬非常高、工资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很多老师多年教学下来呢，常常觉得他们收获的是学生，是学生跟老师的感情，是学生 跟老师的关系，甚至是学生的成就。那么学生的成就就是老师的成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多老师都可能会这么说，那您自己觉得呢？
是非常明显的。对，我这些年对从来没有觉得说，哎，你怎么为什么要去当老师啊，也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在每天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历那么多教学啊，还有跟孩子的就是课堂以后的接触啊，包括跟家长什么，就是说你对这一行你有热情，你会觉得自己做得好，然后别人也会对你有反馈。然后呢，加上孩子都是很天真很可爱的，不管多大的孩子他都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孩子虽然已经很高了，比我还高了，但是呢他愿意跟我交流，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又好像能够教到他一些东西，分享到他一些东西。其实小的时候呢，孩子就是他需要的是一种爱。但是孩子大一点呢，就是说你如果思想上可以跟他交流的话，你对他的人生会有一些matter 的东西，你会很有成就感。对，有些大孩子他可能不一定听这个父母的，但是他会听这个老师讲的，那就说明你走进了他的心里。对，这像这一系列的都是一个老师获得的一种内心的成就感。
是的，您这样说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同意。就是尤其是有的时候学生已经离开学校了，毕业了，然后呢有一天你再碰到他，或者是他来找你，那个时候感觉又不一样。那么不知道您在这十几年当中，一定有学生已经毕业离校了，那么他们是不是还后来再跟您联系，让您感觉到他们是没有把在育才学校这段时间忘记，或者是他们学到了很多后来告诉您的一些反馈呢？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其实工作经历没有在这里长嘛，虽然一直是当老师，所以在这里反而就是说更加的体会多一点。现在像我经常有时候在超市啊或者华人的一些活动碰到以前的一些学生，对，然后大家会合影啊，哎呀那么高了那么大了一些都认不出了，对，然后爸爸妈妈也会就是很 nice 啊，说一些一些 appreciate 的话。对，那么因为我们毕竟是课外班嘛，中文课，对，家长就是说他不会说特别的说我们现在考了什么大学，因为毕竟不是那个就是只是中文的，但是比如说他们考 AP 成绩考了好成绩啊，还有你看他现在到了中国有些去出差啊，或者说是有什么机会，哎呀他还在用中文啊，就会提起来，就会说到这些，你就会觉得哇，当时的这个付出然后影响那么多，对，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吧。对，就很开心。对，上次有一次很有意思，我的孩子他就是去乐团演奏嘛，然后他们同一个乐团的另外一个就是高年级的那个大姐姐是我以前的学生，对，然后竟然在一个这个同一个乐团，然后就大家聊起来就很有感触。
是，那是听起来相当有意思。那另外呢，我也想到就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 在美国这个地方，一般的人对中文的兴趣是不是也有这个提高一点或者是降低一点的这个过程呢？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在教社区学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多的人想要学中文，也许是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学中文很有用，那又有一段时间好像大家的兴趣又缺缺，有点不太有兴趣了。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过程呢？
那很多啊，非常多。对，就是有时候他很喜欢，但是我有很多有一些学生就是很明显的，比方说他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因为中文说的多嘛，他的兴趣就很大，加上老师也对他很用心，家长也很支持。然后到了比如说初中啊，再大一点，那他忙碌了，他的课业忙碌了，他讲英文越来越多，就是说白了就是他的输出越来越少。那你再给他输入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不 balance 了。那就他的兴趣会降低一点。所以我们学校其实也很多时候针对大一点孩子有一些特别的项目制的学习或者说是活动，其实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抓住自己的过去的优势吧，不要让他中断，保持这样的一个兴趣和新鲜感，这个也是要做很多努力。
是是，那我刚才的问题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在整个的美国，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好的时候，是不是就大家学中文的这个兴趣就比较高，在跟中国关系不好，比方说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就觉得不需要学中文，在这个家长的心目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变化？那您是不是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我们学校目前呢没有开设成人的这个中文课，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很没有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对，反而是现在虽然说是可能中美关系一直有变化，一直有 change， 但是现在中国也是越来越强大，还有呢就是说很多人还是想着以后要回国。反而是很多家长觉得就是说你将来还是要用到的，更加就是加深了家长就是坚定要让孩子坚持学中文的这样一个理念。即便有些人他不一定说听说读写来学，但是他在别的方面的接触，他是希望跟中国有这样一个纽带的。很多人你看现在年轻爸爸妈妈，因为现在移民的人都年轻化了嘛，他的这个家里的老人等于说还挺年轻的，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对，但现在爸爸妈妈我看着都是什么50几岁，就是奶奶姥姥，对，然后那些爸爸妈妈都很年轻，那像他们要为了跟那个第三代交流，他们要跟上一辈再上一辈交流，这些孩子他就需要练习讲中文。那这个其实对他们的这个亲子关系是有很多好处的。
是，我也发现很多的孩子如果家里头有老人，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姥爷姥姥的话呢，他们的中文确实是会比一般家里只有父母只有两代人，
对对对，
会好很多，
这是优势，对，很大的一个优势。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黄老师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中文教学有关系的话题，那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够多聊了，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雅秋老师，非常感谢。
好的，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
晚安。